就是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一批作家，其实我们都受到非常丰富的文学涵养。
对，那句话怎么说的？上帝为你关闭了所有的门，但是仍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请到的是访谈嘉宾，我们的小林姐。小林姐您好。
哎，大家好，我是小林姐。
那收听我们上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我们的小林姐是曾经做过少男少女杂志社的编辑。那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对小林姐您的职业生涯会比较好奇，所以呢今天节目呢，我就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小林姐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一路走过来，肯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是吗？跟我们讲一讲。
是的，我呢就是其实是很早就认识主，认识我们的神。我就在中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用上学，所以我就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雨果啊，还有大仲马他们那个《悲惨世界》啊，还有那个《基督山恩仇记》，这个作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就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救主，他是非常仁慈的，他可以救赎一个卑微的灵魂，会拥抱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那严爱让啊，还有那个方丁他们身上面，我们体现到就是知道原来你一个人生命啊都是由他来安排啊，而且他是一直都在你身边的。那个大仲马的那《基督山恩仇记》也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中学的时候就当故事来看。
那我很好奇，小林姐，那个年代你是怎么样读到这些书的？
其实那个时代真的不是一个很坏的时代，因为就是有些人他就在那里搞革命哦。那么呢，就其实我们这些人是很自由的，因为我们不用上课啊。然后呢，就是那些书进了，这些书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就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呢，就是图书馆里面偷那些书出来的，就从那里偷出来，就从窗户那扔出来的。还比如我们很多就是现在著名的作家萧复兴啊，还有王安忆，他们就是那个图书馆虽然关了门，但是有人有钥匙的嘛，但我有人可以偷进去，所以就是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一批作家，其实我们都受到非常丰富的文学涵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市面上我们就流传很多书，其实也没有人管我们，就是没那么恐怖，就说要收你的书。我觉得我那几年里面呢，从三年级一直到高中的那几年里面，我是几乎把十七年就是中国能出版的书我可能都读到80%。
哇，
等到那个书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必读的100本书里面我读过78本。
哇，
所以就是我跟我现在很多作家很多同龄人比，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文化的那个土壤比较深厚啊。
对，因为您读的都是经典
啊。对，而且觉得以前没有信仰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只是在努力，在黑暗中我抓住了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读了大量的书，我什么书都读。
那所以后来当这个高考恢复以后，您参加了高考了吗？
我参加高考，我成绩考得很好。我听说应该是在我们区里面我是肯定是排在很前的，就是前十，我不敢说第一了哦。但是因为我体检验选的时候觉得我转氨酶有点高
哦，那个年代
我又是一个平民的，就是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我又不认识人不认识谁。那其实如果我就认识一下人的，就是有办法的。
是，
但是当 人人都拿到通知书，我到了那个招生办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刘晓玲，啊，他们在说哇，你终于来了，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我是已经在那里那么也很出名，后来我在
就分数很高，
然后那就是中山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的女儿跟我妈妈一个单位的，他就说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满分作文，我妈妈就说哎呀，这是我女儿写的，就这样，那么但是就是。我们也去到中山大学了，他们说没办法。后来我们的校长知道这件事，就冲到去教育局，他说：“你早来一个星期，我们还可以。但现在档案全都收了，就是全锁了，就是没办法了。”
很遗憾，
但是我就没有读上大学。后来就治疗的过程中，就染上了那个乙肝，就是大家都怕的，所以
很被人排斥的，
所以就没有读上大学。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在一个小吃店，只有五个人的小吃店里面卖云吞面。但是这个工作对于很大的上升的能力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体制是集体所有制职工，连我去陶陶居广州酒家里面工作都不可能，
因为你的身体的缘故，
不是，就是因为我那个体制是不能调动的，
体制
只能够永远在社会的最底层。
那个时候体制是这样，
对呀，就是大家都不懂的，就是当那个9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是3000块钱的时候，我们在饮食店里面工作的人也只有600块钱，
哇，
对，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哎呀，我真的很感恩，就是原来主不需要一个刘教授，不需要一个中大的刘教授，不需要一个北大的刘教授，他只需要一个小玲姐。所以哇，当时我是真是很悲惨的，我就说神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神是命运之神，他说我那么努力，我从3岁开始认字读书，到了我现在，我已经从深渊里面爬上，看到太阳，看到土地了，但是你一脚就把我踢下去，又踢回了深渊里面。但是这个是如果我读上大学，我就马上改变命运，我就国家干部，
对，
我去哪里都可以。但是你回到你的卖鱼的面的小吃店里面，你什么都不行。
那后来是有什么样的转机？
主是有安排的啊，就因为就是的写作才能，我写了一首诗，在那个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在这首诗就在全广州市里面去巡回演出，所以就知道了这个作者
小玲姐，一下就出名了，
对，就出名了。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饮食业的那个领导非常好，他觉得不能埋没人才，他说就是又不能把我调到管理处那里工作，就我借到到那里是不能调，因为又是我的，
因为你不是干部，
不是干部又不行。
嗯，
所以他们又把我调到去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一个不需要干部职工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工作。然后呢，就是我们荔湾区的领导就说以后所有书都让小林回去读，所以我又读了很多大学，什么文艺班啊、秘书班啊，还有读了会计班啊，就读了很多，反正有书读就给我读。现在回过头来，这都是主。我就是做了一个梦，就是说有人生的甬道上面有很多门，每一道门都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就是你到了这个门它是关的，你不要伤心，就说为什么我的门关，你往前走，你总会碰到到一道门的时候它是开的。
对，那句话怎么说的，上帝为你关闭了所有的门，但是仍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当时我不理解，但是我有一个很朴素的东西，我就要往前走，我肯定不会沉沦，我肯定不会埋怨命运，所以我就往前走，然后我就去了就是小吃店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地方，我去那里了，主又安排我负责为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的所有人平反。
做这个工作，
我就去做这个工作，我就把所有的人，就所有他们的档案，就知道他们受的冤枉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把他们所有的档案拿出来全烧掉。于是就有一位老姊妹，她说：“小林，你真是一个神派来的人。”然后她就告诉我：“你知道有上帝吗？你知道有主吗？”然后她就送给我一本圣经，
所以您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正式开始接触这个信仰、
接触这个信仰。这本圣经呢，我估计它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它是保存得很好的。
是的，
就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没开放嘛。
嗯，
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啊，文学才能方面的，然后呢，就是荔湾区文化局就想把我调到那里去。
嗯，
但是我这个体制是不能去那里的嘛。哎，很奇怪，他就成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公司，需要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学了那个会计的嘛，
对，
我就负责文化局的会计工作，然后联系各种画家，我认识很多画家、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然后就是在那里做了几年，就是文化的积累很重要，书法、诗词、美术，又一批养料就到我的生命里面去。
是的，
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主是一步一步都
带领你，
带领你，
是，
而且是帮助你，是一定不会绝望、所以昨天我去看画展，有一个老师跟着我，他说你为什么什么画你都懂，你国画也懂，那个油画也懂，版画也懂，装置也懂、你为什么什么都懂，你是什么人，老师问我什么人，
所以人所处的环境很重要啊、
那当然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爱不爱学习。
是的，是的，
是吧。在我那份工作里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很多人，他们现在都是这样老去了、但是我还那么生龙活虎，我还可以一个人去看一个全国美展，而且还可以批评他们，可以欣赏他们、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学习，
有没有对任何的事情发生兴趣，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就觉得挺好了。然后来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那个作家协会的一张报纸，就认识了一位编辑，我每次发表作品呢，就是那编辑就说哇这个人读过很多书，就是每个人接触我只要跟我一谈话就觉得这个人读了很多书、这个人的童子功很深厚，就这样，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很厉害哦，
读书好重要、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的那个报纸写一篇文章啊，这样。那我说可以啊，我没想到的，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儿童文学。哇，当他们一拿到那个儿童文学，整个作协都震惊了、我没有见过，这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那个时候就是不讲政治，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什么什么语录、就是讲一个很有趣的儿童故事。啊，当时就是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的那一块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著名作家都很激动。我就是因为一篇文章，他们马上打电话来，你愿不愿意来作家协会？哇，我想都没想过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殿堂啊，
这个跨越有点太大了啊，
太大了、而且我说我可以来吗？我是一个集体所有制机构、
是，
我可以到那么高级的殿堂吗？以前我是读书，我知道作家是多么的神圣高贵，
是的，
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啊，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公司发行中心，也是没有编辑、你可以去。
您的故事太精彩了，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太短了。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你继续留意收听我们的小林姐在下期节目继续讲她的故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小林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成桥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圣灵鼓起。